贺妖狐治话，苦口婆心劝说白玉堂。白玉堂嘴没说什么，但是从表情上已经透露出有点不服气儿。智化多聪明，素知白玉堂骄傲过人呐、啊，这人非常任性，就担心他吃亏，所以反复的解释：“兄弟，我希望你能听哥哥的话。当然，我不否认你有能耐，但是你一个人太孤单了。咱哥俩这样吧，定个君子协定，你呢就好好在公馆休息，千万别去襄阳王府。我呢现在就走，我替你请人去。”老哥哥欧阳春、铁面金刚沙龙、双侠盯着蓝丁赵慧、南侠展雄飞、翻江叔蒋四哥、大无义，凡是我认识的人我都请来。咱们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，到了那时你再去襄阳王府也不为迟晚。五弟啊，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？
行，志大哥，那可有劳你的金身大驾了。
哎呀，咱们自家弟兄何必客气。
兄弟，话就说到这儿，现在我就告辞，你可千万听我的。
好了，哥哥，我不留您了。
就这么样，智化告辞走，白玉堂往外送。在他送走智化的时候，钦差大人严查散也在接待客人。谁呢？襄阳太守金辉。这金辉谈的跟智化谈的大同小异，他也告诉严查散：“您啊，没什么可查办的了，襄阳王也不能听你的。据我是襄阳王手中掌握着10万铁甲兵，手下的湘勇还不计其数，到了时候大旗一挑都是官军，总人数超过30万。据说宁夏国答应要求出兵40万，号称百万，双管齐下攻打大宋，事态极为严重，你还查什么呢？赶紧请圣旨派大兵里应外合捉拿襄阳王，不把他抓住就平息不了。”他把襄阳王府所有的一切也都说了，钦差大人也感到心情沉重。一直他把襄阳太守金辉给送走了，赶紧命人去请白玉堂。白玉堂来了，弟兄落座，严查散拉着白玉堂的手说：“贤弟，我刚送走金太守，据他所说形势太严重了，咱们到了这儿最好是偃旗息鼓，没什么可查的了。我马上就休下本帐，命人骑快马送交天子，咱们就在这听信。另外呢，我打算给我老师也写封信，邀请三侠五义的英雄前来帮兵助阵。武帝啊，我很替你担心啊，你千万听我的，哪儿也不准去，你明白吗？”
好吧，听人劝吃饱饭，何况您是钦差，我是您的下属，自当从命，我哪儿也不去也就是了。哎，我的好兄弟，你这就对了。
当夜晚间吃完饭，弟兄坐在一块谈心，谈了一会儿，天色晚了，
白玉堂起身告辞，回屋休息。严大人当然也休息了。白玉堂回去，先检查检查寺外的情况。你得派人保护公馆呢。他都检查完了，就定了更了。回到屋里头，白玉堂暗自冷笑，兵法云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就在屋坐着，他回忆一下，觉着严大人说话太可笑了。哦，我们就在这按兵不动，那咱干什么来了？你这钦差是管什么的？我这四从五官是管什么的？要就没吃饭，咱得开封府吃好不好？上这儿来干什么？再这一说，你们把那个襄阳王府说的也太神点了，他是刀山呢还是幽国？我怎么就这么不服气呢？不叫我去，我非是，我看他能把我如何。这白玉堂这人就这一点太次了，太骄傲。他打定了主意，上床休息了片刻，二更左右他又起来了，轻轻的拉开门往院里看，院里边冷冷清清，黑压压，雾沉沉，摘耳特听，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往大人的院看看，灯光早已熄灭，知道钦差睡了。白玉堂回到屋里，从床头取过小包来，拿出夜行衣靠。人家别人的夜行衣啊是黑色的，便于隐蔽，这白老五非得独出心裁，他的夜行衣是月白缎的，正好跟别人相反。再看白玉堂，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穿好三寸吞口夜行衣，寸牌骨头钮，雷狮子汗，背好刀，是斜挎白布囊，换好了鹿皮底的靴子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绷挂之处。一回头，把灯光指亮，门从里边倒插着，从窗户他出去了，为了怕别人发觉，凝身上房是飞檐走壁，直奔襄阳王府。这王府啊，在这襄阳城的东南角，你说有多大呀？襄阳城比作是一块豆腐，从当间四外拉开，分成四份，这王府就占着四分之一，占地数百亩啊。等白玉堂来到王府一看，那王府的灯光把天都照红了，离远处看跟着火差不多少。这王府的王宫再加上前院后院，就得有上千间房子，一间房点一盏灯就上千盏，所以彻夜通明。白玉堂没敢走正门，转到胡同，从西墙上跳进去了，躲过岗哨，好不容易才来到银安宝殿。皇上叫金龙殿，这王爷叫银安殿。这座大殿的规模可也不小啊。白玉堂一看到地方了，提气上房，趴到后方坡上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使了个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卷帘，把这身子就挂在房檐上，弯着往屋中观看。现在这天呢还挺热，为了空气流通， 这窗户都开着，屋里点着灯，所以看得非常清楚。白五爷往屋一看，嚯，银安殿里密麻麻的全是人呢，正在开会。屋里坐不下，院里坐着，还有在两旁站着的。就这么一看呢，没有500人也差不多少啊，一个个胸赳赳，气昂昂，满身的戎装是佩剑悬鞭。在正中央，坐北向南有一座高台，有3尺左右吧，是硬木雕刻，7个大金的，上头铺着星星红的地毯，周围带栏杆，两边有梯子可通上下。在这高台上有一张翻卷云子的龙书宝案，后边是一把盘龙椅，再后边是8扇法金屏风。在盘龙椅上坐着一个人，这人是个大个，比白玉堂还能高出半头来，面似油粉，三绺墨然，脑门子倍儿亮，是雍容华贵，头戴盘龙冠，身穿赭黄袍，腰里系着8宝玉带，脚上蹬着4爪的龙靴，一看就是襄阳王赵觉，皇上的亲叔叔。在赵觉的身后站着8名女官，有的拿着扇子，有的举着痰盂，有的捧着茶，拿什么物件的都有，随时随地服侍亲王。再往台下看，一溜溜，一趟趟，一行行，全都摆在桌案，坐满了3山5岳的英雄。因为人太多，难以一一的相面了。白玉堂摘耳听他们说什么，就见有个人呢正在那白混，这个人坐在头张桌上，甭问，离襄阳王越近，这官越大，身份越重要。再看此人齿红面，40挂0的年纪，稍微有点黑胡子茬，周身穿着官服，是1品5官的服色，挎着绿裤子弯刀。这人说话声似巨钟，吐字清晰，听得非常真。书中代言是谁呀？正是襄阳王的宠臣，1品的5官镇8方雷英。蒋平在船上救个老头叫雷震，那就是他爹。就听雷英正说，王爷各位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，总而言之，希望大家严加防范，在我们事情没办成以前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千万不要走漏风声，就明知的是怎么回事，我们也不承认，皇上也不能奈何我等。白玉堂一听就明白他前半截说的是什么了，肯定他说的是钦差已经到了襄阳了，我们不要打草惊蛇，不要轻易去动，以免吃亏。其实真叫白玉堂猜着了。雷英讲完了坐下，旁边又站几个人了。这人穿白挂素，腰里挎着宝剑，背后有人给他擎着一条方天画戟。此人45、6岁，面似银盆，8字燕尾狐，2目放光啊。白玉堂认得他，这个人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小温侯徐畅。这家能力才大，掌中这条大戟108斤，打遍天下没遇上过对手。见徐昌
冲襄阳王去抱拳。
王家千岁，臣有事启奏。说吧，都是自己人，你是怎么看的就怎么说，
好吧。
王爷，方才雷王官所言，我双手赞同，他说的是千真万确呀。您别看就来了一个白玉堂，可随后大队人马就能到啊，那五蜀三峡他们都紧连着，有一个就不愁俩，因此咱不能等闲视之。我希望咱们王府的人出来进去都严加防范，不管是谁，不经王爷的允许，不准动钦差公馆，以免捅了马蜂窝。方才雷王官说的多对，我们现在想举事还没到时间，大家还得耐心等待，绝不能打草惊蛇。我们这样做并非胆小怕事，也不是惧怕白玉堂，而是为全局着想。小文侯刚说完，旁边站起个老道来，武亮天尊。王爷，贫道我说几句。白玉堂一看呢，这老道能有60岁挂印，大个高颧骨，长得驴脸大下巴的，头上戴着道冠，身穿道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背后背着双剑，手拿拂尘，说话的声音都嗡嗡的，带着金属般的声音。从眼神上看，这位的功夫能高于一切，真叫白玉堂猜着了。说话的是谁呀？江湖上五真人之一，人送绰号三手真人，姓刘，叫刘道通。现在刘道通身为襄阳王的军师，头一个大谋士，他一发言，襄阳王非常重视，欠身离座，冲着他一笑，道长有话请讲，小王愿闻高论。王爷，您太客气了。我是说什么呢？我看不要长他人的威风，灭自家的锐气，不就来个严查散吗？他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不就来个白玉堂吗？小毛孩子一个呀！贫道不是自夸其德，我要跟白玉堂比在一块儿，如同老叟戏婴儿，我要他的命不费吹灰之力。以贫道之见，王爷，您就派几个人，我领着到公馆把赃官一敏，把白玉堂杀了，去掉心头大患，剩下那些刀前刀后的嘎巴菜，一撮子都撮出去了，免得在我们眼皮底下留一伙仇敌。反正我们造反这事已经定了，还前怕狼后怕虎的干什么？就即使皇上派兵来，凭咱手下的铁甲军也能坚持一年半载的，等待宁夏国大兵进了野马岭，大宋朝腹背受敌还招架得过来吗？到了那时，您就可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。白玉堂在房上一听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妖道啊，你也太狂点儿，我就应该拉家伙下去跟你比一试三合。这白堂又一想，别去，我今天晚上主要的目的不是为打仗，我是先来摸摸底， 何必跟你斗气？说你爱怎么吹你就怎么吹呗，将来再算这笔账。白玉堂再听一会儿，反正底下两种意见，有的主张稳住，有的主张把公馆给平了，双方争执不下。襄阳王左右为难，一直没表态。白玉堂一想，再听也就是这些了。哎呀，今儿晚上我不能白来呀，利用这段时间我到冲霄楼溜达溜达，阁侠有机会我就把蒙丹蓝谱盗走，这东西可太重要了，我们要掌握之后，那襄阳王赵觉就算失败了。想的是白玉堂热血沸腾啊，从后坡下来直奔襄阳王府的后院。当然一路上白玉堂不敢疏忽大意啊，走的速度相当慢，他试探着往前走。就这样到了三更天过后，他来到九宫八卦连环谱。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？就是个后院属于围墙里边的建筑，就叫八卦连环谱，按八卦形修建的。白玉堂一看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有八个门，门你不能碰，就得从墙上越过去，但这墙都有一丈六七尺高，而且墙头上全布满了荆棘，都带尖的东西，没有放手的地方。五爷一笑，哼，这玩意儿你能挡得住我吗？我非从大墙跳进去不可呀。白玉堂往后退出几丈远去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把脑袋一拨棱，舌尖顶住上牙膛，双脚一点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腾山而起，使了个旱地拔葱，从这墙头就跳进去。你想这得多大的功夫？白老五的功夫是真高啊！等到双脚快要落地的时候，又一转念，不可。以往的经验可以断定，贴着里面的墙根都有埋伏，翻板转板连环板，翻坑进坑梅花坑，我双脚一落地就得掉进去，不行啊，得离得远点。再看白玉堂又一提气，身子没落地，往前一弓，又射出一丈五尺多远，咕噜咕噜咕噜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这才腾身站起。他离这大墙就三丈多远，看来白玉堂这么做就对了，要不使这手肯定得掉进翻板里头，全是冲天刀立天弩，就得把它射成刺猬。可把白老五也累得不轻啊，他喘了半天气，等心平气和了，提刀往里摸索前进。走了一段路这才看清，就在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正中央修建了一座楼，高耸入云呐。虽然说楼才高有三层，但这每一层特高，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，这三层加在一块就十来丈，再加上地下的台阶也有一丈多高。白玉堂刚想进冲霄楼，啊，噌，穿过一条黑影来，拉着白玉堂就走。到了没人地方，白玉堂一看呢，是智化。智化脸沉的跟一汪水似的，老五，你怎么不听话？我叫你不来，你怎么来了？喂，智大哥，那你怎么来了？喂，
我不放心你，我才跟来的。
兄弟，听话，快回公馆，哥哥去搬兵去。等我把人给找来之后，咱们大家同心协力破冲霄楼，肯定能马到成功。